我是今年六月从 Kansas 美国中西部全家搬回来San Jose。那我离开的时候其实是16年前，1992年的时候3月先搬去San Luis Obispo， 那边是那个加州 Cal Poly 大学，在那里有3年的学习跟侍奉。那么1995年就是比较是正式的走到了中西部在 Kansas， 住在 Lawrence Kansas。 所以是1995年的3月开了一辆大卡车搬去那时候是会堂有一位弟兄帮我们开车，因为我们车很长，然后还拖一辆车，然后他大部分他开，偶尔我开一段。那么到了那边以后，他就坐飞机回来。所以他跟你们一样，这边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差遣我去，帮助我，平安的搬到那里去。那那一年就是差不多到8月，我们能够比较安定下来，有一个自己的房子。那么学校的这个学习开始，那我们就为了工作方便，我们就加入了在那个 KU 大学有一个有一个把所有各宗教的不论是牧师传道人，在那边有一个组织，学校希望哪些人来学校传福音，他们希望有一个备案，所以我们就申请。那么学校也有一些优待，让我们在学校可以使用一些学校的设施。那么在那个表上面要填我的社会安全号码，所以呢学校知道这个人大概什么人他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去调查我的背景不过1995年，我们至少你到一个新的地方，人家要知道你是谁。那么在那里也认识了一些传道人，其中有一个美国教会的一个大学学生工作的一个传道人，就在那个8、9月的时候就问我说：“哎，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想来认识你。”那我也很高兴啊，跟美国的教会的牧师们有些认识，将来可以一起同工。就去他们的办公室，有一天就去见面谈一谈。那么在谈话过程中，彼此认识里面，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是不是跟一个有一个教派有一个教会有关系，那个领导人有关系？因为那个教会的我还了解，那个教会领导人他的英文名字呢，他是一个华人，那他的英文名字跟我们的基督工人中心的英文名字 Christian Witnesses 中间的 Witness 是同一个字。那他说你们有没有关系啊？那这个教派是在台湾、香港跟美国都有他们的这个各地的教会。那我就赶快说没有，我们跟他没有关系，我们是这个在美中1980年开始的一个校园事工。那么我自己是从加州的这个教会差遣来。不过那时候我讲基督会堂，大家也不知道这个教会什么教会，所以我也没有提。我大概提了我是念什么神学院，所以念什么神学院大概可以知道我的背景所以就告诉他。那你就想想看，一个宣教士到一个工厂去的时候，人家看一个什么人物来到城里面总要了解一下你的背景所以我想那是第一个考验。你摆在一个社区里面当然基督教的教会很重视有没有异端邪说进来，对不对？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亲切的欢迎，也一些认识不过我想更重要的宣教是在你所服侍的对象里面有基督徒，当时在 Lawrence Kansas 是刚成立的一个教会，华人教会，每个礼拜天下午聚会，一个礼拜从 一个月从两次主日崇拜、下午的崇拜改成一个月四次，所以一个刚开起步的一个教会，那里面有很多的慕道友。那么他对我的接纳又是怎么样呢？我想今天在我要讲这个一个宣教士，在人的面前显出他是不是一个真的宣教士的时候，我想到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一到八节里面，我们看看保罗来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的时候，他是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八节，是这样子，我来读，如果你有圣经，你也可以翻的。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说到，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赞美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所疼爱的。保罗来到帖撒罗尼迦，是因着他看到了马其顿异象，从亚细亚来到了这一个欧洲大陆，来到了腓立比。在腓立比那里，他找到了于迪亚，在那里一个犹太人河边祷告的地方开始了聚会。那么很快的，他被鬼附的一个使女发现了，那么使得这个鬼附的使女，他主人因着他有鬼附的这个能力，可以谋利的机会呢，失去以后呢，这个主人就兴起众人来把保罗剥下衣服殴打，送关进被那当地的官长关进了大牢里面。他受了伤，他上了个木狗在监狱里面，但是神有恩典，在他晚上跟希拉唱诗歌的时候，地大震动，那一个的神迹使得他有机会能够向狱卒来传福音。但是这样子一个好像一个新的开展的时候，我们却看到在腓立比的结果是他们要赶快打发他离开，请他出城。所以他带着这样子一个狼狈的一个被殴打，被无辜的下套监牢，来到了铁上龙家。虽然他可能在狱卒家已经清洗了伤，可是我想他的背痛，他的脚木狗所被木狗所扣住的受的可能的伤，他来到了铁上龙家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光彩的浩浩荡荡的进城的那一个场面，他是逃命的来到了铁上龙家，外表可能清理的干净，可是可能他的身体心灵都受到了创伤。在那样的情形下，他来到了铁上龙一家人中间，他进了会堂，有三个安息日在那里传讲耶稣基督。根据使徒行传的十七章说到，他在那里说 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那么你们所要盼望的那个基督就是这位耶稣。那这样子的一个人，没有人介绍信送来，他可能是说他从安提阿，从耶路撒冷，哎，他原来是一个文士，哦，他在巴勒斯坦，在去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耶稣，他来讲这一个旧约所盼望的那一位基督已经来到了，是耶稣基督。那么人能够接纳他吗？他从前一个城市被打了跑来这里，他是不是有问题？那么保罗在这里在第一节说了，用了一个字，他说你们原来晓得我是不是突然，我来到你们中间不是突然的。这个突然有一个空的意思，或者虚的意思，也许是指这个人是一个冒牌的，一个他的为人不是如他讲的那样好，或者说他的工作的果效呢是没有效果的。中文翻译突然是那个意思，或者说这个空洞的东西，说他讲的东西是没有内涵的。那么这是对一个宣教士到一个新的地方，他被人家第一个他要看你讲的这个是不是真人，这个是不是真货。那么他在说你知道的，你晓得的，对比的一个负面的突然，正面的对比的是在第二节的中间那一边，是说是我放开胆量，他说我有胆量，他说我不是空的，我是有胆量的，我在你们中间，你们知道我。这个知道晓得，在帖撒罗尼迦好几次保罗写信的时候都跟他们讲说，你们其实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第一章第五节说到，他说你们知道我在你们那里我是怎样为人，你们都知道了。第五节他说，我从来没有用谄媚的话，你们是知道的，我讲的话你们也知道。第十一节第二章，你们也晓得我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你们都晓得我是怎么样教导你们。第三章第四节他说，我在你们中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须受患难，果然应验了，我说的话应验了，你们也知道。另外在第二章第九节没有用同一个字，他说你们纪念我辛苦劳碌，你们记得我曾经在你们中间辛苦劳碌，昼夜做工。这一些的表明他在他们面前是一个敞开的宣教士，到人家面前是把他的生命打开在人家面前，他是透明的。他在第二节的时候说到，你们知道我从前在腓立比受害被害受辱，他可以不要告诉人家他在腓立比发生什么事情，他可以说我多么风光啊，我以前在耶路撒冷，在安提阿建立教会，我是一个成功的传道人，我在萧亚下建立多少教会。但是他没有避讳的告诉他们他是从另外城市逃出来的，在那里被下到监牢。那我自己来到 Lawrence 的时候心里也是有点虚虚的。我在三五岁念书的时候念神学院呢，因为一些自己能力的限制啊，时间的限有限呢，我就读了一个MA， 就是这个硕士呢是两年制的，我没有读那三年的道学硕士。然后去了这一个St. Louis Obispo， 我是在这个导航会 Navigators 的同工训练之下学习如何做门徒训练一对一的。所以我觉得我的整个牧会的训练是不够的，我其实很有限，其实也不是装备的非常好。但我去了 Lawrence 的时候，想在教会里面一个新的教会起来，我说我可能主日讲道啊，可能需要高牧师啊，其他讲员来，我可能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供应。 那么在整个教会的带领上面，当时有很多香港、澳门、台湾以及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原来都是在当地已经是基督徒，他们有一些教会的背景，他们很能够管理建立那个教会。所以在那时候我告诉他们我的有限，我只能做很多的门徒训练。我在我那样的有限里面，我承认我是不足，我要在那里学习。当然这些年来也有一些长进吧。在座认识我多年的都应该知道，对不对？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敞开，一个透明呢，使我至少在做门徒训练的时候，一对一我花很多时间跟一些弟兄们见面，帮助他们。那时候我是放胆的，我是把我知道的，我有多少我就给予他们。那么这一个真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愿意透明的原因，是因为保罗说他是被神所验中的。他的验中合格的资格呢，可以追溯到他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他去大马色的路上，他被一个他原来要迫害的这位主向他显现，他愿意降服在他面前，称他为主。然后在他眼睛被蒙蔽等待的时间，当亚拿尼亚来向他说神已经要差遣他去万国，在君王面前做见证，那他的这个从反对神到被神拣选，成为归在主门下的一个门徒，到被差遣，他这个人可能还没有完全在神的面前已经完全的对付完，但是在使徒传福音做宣教士上面，神已经捐献他做器皿了。那么这一个的合格验证呢，我想我自己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把握，我可以在人的面前来见证耶稣。我自己是在基督徒会堂服事中成长的。我来美国第一年之后，在校园里面信主，那么在来到会堂侍奉，是在一开始是在青少年中间侍奉。那当时有很多从台湾跟中国大陆来的一些年轻的移民的孩子们，那么也有一些他们有一些家庭问题、适应的问题、家庭的压力，他们父母在忙碌中也有一些婚姻的问题。其中有一位女孩子，她的父母离婚，那么母亲跟着姥姥带着这个女孩子。我们有一次带她去主日学、主日崇拜完，中午从教会回来送她回家的时候，她姥姥就说她妈妈今天早上还没有出房间的门。那么我们就觉得很好奇，敲门没有反应，我们就去院子里面。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想办法把窗户打开进去，那我就把那窗户拆开了，探头一看，她妈妈躺在床上。那么他们就紧张了，因为她妈妈这段时间都在吃安眠药，赶快叫救护车、叫消防队来。感谢主，她的生命保全了。那么这样的事情冲击我，看见人需要福音。那么也在神学院学习的过程中被神的感动，愿意奉献，跟我的妻子艾比一同要走上这个传道的路程。那么走上宣教的，我受到影响是必书在我们中间大家都知道他是我们从我们中间差遣出去的宣教士之一。那么在他差遣出去之前，他曾经去了中南美洲，我跟他一起去。那么在那个路程里面看到他沿路看见在80年代开始有很大量的移民在中南美洲大小城市里面，在那里他为华人 哀哭。我们曾经在这个哥伦比亚的首都博格塔，在那里，在想要了解那边社区的时候，那边的时候没有什么华人，我们被两个人其实被困在旅馆三天两夜，在那边很有限的接触，那就花很多时间祷告。当他在那个里面祷告，痛哭流涕的为华人祷告的时候，对我是一个触动。他曾经说，如果你要出来做传道人，首先考虑宣教士。那当我毕业以后，我就先考虑宣教。那么这一个神在我身上差遣我成为宣教士，成为我跟坦然无惧在人面前。我原来是一个很害羞的人，很内向的人。那跟太太一起开车出去迷路的话，都是他去路边问人怎么走，我是不会去的。那么这样子一个人，装备也有限的人，是我能够有这个胆量，是因为神验证我这个情，并不是说我已经训练好，并不是说我这个灵命已经完全了，但是我却有这个胆量，因为神差遣我走上宣教的道路。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宣教士能够真的坦然在人的面前，是因为你传的东西是真的，这福音是真的。我在做宣教士之前，我是在湾区，也是在一个电子公司工作，我们在工程部工作。工程部的工作其实我们公司也是算尖端的一些技术。那么设计起来只要有钱慢慢做，应该都出来，都可以把产品做出来。但是唯一的有一种挑战，就是那些销售部门啊，这个 sales marketing 的人啊，出去跟客户先答应说我们的机器能够做这些事情，然后回来要我们设计，那我们就必须想办法改一改，或者用软件把那个硬件盖住那个硬件的问题。所以呢，是没有东西先答应人家，然后回来包装一下。但是我们的福音是什么？是神已经有的东西，是要给人的，我们就拿出去照本拿给他。在第四节说，神既然验证我们，就把福音托付我们，所以是福音是从神来的，所以不需要包装，也没有错误。为什么？因为第三节显然有人在挑战，面对这个来到帖撒罗尼迦的这一个保罗，说到你的劝勉可能是出于错误，可能是出于污秽，可能是用诡诈。这个错误是说可能是来自错误，出于错误，是人为的错误，所以不是从神来的。你捏造，你把旧约再加上你的一些对这个耶稣的认识，把它放在一起包装一下推销出来，说不是的。保罗能够放胆，能够在人的面前，虽然有受苦的背景，他却能够真实的放胆的在人面前来讲，是因为他传的东西是真的，福音是真的。一个宣教士的真，是因为他传的东西是真的。所以保罗这个在这一方面也帮助我，是在许多的这一个访问学者、学生、高级知识分子的校园里面能够做见证。有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个，他在国内在一个大学里面是教英文文学的，所以他懂很多文学，其实不仅懂，他等存在主义等哲学，他搞文学其实是搞很多思想的东西。但是当一个澳门的一个航空系的女生去跟他传福音，他看不起这个小女孩，根本没有人生经历的，又没有读过什么文史哲学的东西，看不起他。过一阵子，从我们会堂来的转宣队有一个是在湾区搞投资专业的，也去跟他讲福音。他说这一个弟兄一进来就讲福音， 啊，说什么什么什么不对，什么都不对，什么别的宗教都不对，什么的，他也不服气。可是这个福音讲出去以后，正如第一章第五节说，这个福音不在乎言语，不独在乎言语哦，不是不在乎，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人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当这一位女的英文的教师在她的人生中碰到危机的时候，她要思想一下这一位基督徒所传的耶稣这个福音是不是真的时候，当她去面对，当她愿意踏出一步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在她身上就产生功效。这个福音不是因为传的人的有限啊，像我是工程师去讲道的时候，他们都说大概就这三点，他们都知道牧师讲道。我不会像学文的、学历史的讲道，可以讲很远，讲到很精彩。我就是三点一节一节下来讲。但是我这样有限的训练，我也可以去把福音传出去，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我可以讲的很有力啊，因为我传的东西是真的。保罗的真带出了他的爱，第五节他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赞美的话，还是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尝过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这一节就刚好过门的一节，就是说我在人的面前所说的话，你们都知道，我内心的问题在神面前神也鉴察。那么这样一个在人面前在神面前都可以经过考验的一个真的宣教士，他来到人面前，他不是用高姿态，当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东西给你的时候，他是在站在这给的姿态呢，还是站低的姿态呢？第六节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他没有说我是在耶路撒冷的文士，我懂得旧约，我希伯来文可能比你们都还好。 他没有说我有使徒的职分，你们都要听我。他没有要他们要把他看摆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尊重他，也没有要他们给他光彩。像一个宣教士来到一个地方，有的时候是一个低姿态的时候的地位在人中间服侍。不过有的时候我想想看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在 Lawrence Kansas 那边那段时间，有一次有一个报社记者，一个采访记者，一个文字记者，一个摄影记者来到我们那个下午的聚崇拜里面。因为我们那个当时可能韩国人还没有来，就是唯一的一个亚洲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聚会，他们就来采访。那么聚会中间呢，摄影师在后面照相，左边照相，右边照相，要台前照很多相，完了以后又采访记者，又问很多问题，问了弟兄姐妹。就第二天早上报纸打开一看，Joe 这个李毅啊，是这个华人教会的这他们的聚会啊，很过瘾。但是那照片一看，那个是那些领会弟兄的照片，不是我的照片啊，是有一点点遗憾的感觉了。就是好不容易打出一个知名度，结果是那个弟兄的照片，不是我的照片，有点遗憾。那时候那种没得到荣耀，有一点点惆怅。那但是宣教士是应该很谦卑的，所以我也没有去报社去要求更正。那么在弟兄姐妹同时，你也是希望人家要尊重你的。是的，我想这一个姿态呢，其实是低的姿态。什么叫做不求自己的荣耀，求你们给我荣耀？反而在帖撒罗尼迦的后面几节，同一章的十三节，他说，我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入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他盼望这些弟兄姐妹，因为他的教导他们可以得到从神来的荣耀。在最后19-20节说到，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岂不是主耶稣在我们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我的喜乐。他看见的是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的成长起来，他们得荣耀， 就好比孩子大学毕业去台上领毕业证书，父母在底下不会说有什么了不起，我没拿到学位，你拿到学位我要跟他争一口，这很高兴看到女儿起还儿子的一个成就，或者他得一个奖。就好比就好像我们最近看到美国的游泳健将啊 Michael Phelps， 他得到八面金牌全国都高兴，那最高兴的是镜头常常照着他的母亲，哇高兴，请问他母亲有没有说这孩子应该是我的，是我生的，这个应该是我的荣耀，怎么被我的儿子抢去？或者像那个美国的水球的足球水球 water polo 的教练，1984年、88年，美国队拿过银牌，他当时是球员，是队长。那么多年下来，美国的没落了，直到今年黑马出来，把其他欧洲的队打败，除了最后输给匈牙利以后，拿到银牌，这个荣耀。他会说有什么了不起，1984年我赢了，你们这些人没什么了不起，他看到他们的队员拿到，就好像所以一个母亲跟一个教练当看到他的孩子他的球员得荣耀的时候，他在台下是满足的。保罗是以这样的心态来教导来爱他的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们。那么这一个就带出了这个爱呢，是用温柔的、忍耐的来濡养。这一个温柔、忍耐呢、濡养呢，我想就是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你需要付出的代价。我在这个去年曾经因为打球脚扭伤，结果就在这个冷敷的过程中呢，就判断错误，就冻伤了脚。那么要去买一个很好的这个皮肤膏药来抹，那用含有高成分的这个芦荟，这个 aloe vera。那么我想想看，我这一生都没买过那么贵的皮肤膏来擦脸，竟然来擦脚。那么就在那个擦的里面，就是很细心，就希望他赶快恢复。那么这个跟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丈夫妻子，还有那个比喻教会跟基督跟教会的那个里面说到的那一个爱惜顾惜你的身子的那用的词。那么这种温柔，我想是我们在做一个宣教士，在一个正在成长过程中的宣教士需要额外的这个有的一种爱。在我这个开始要离开 Lawrence， 那么在 Manhattan 有很好的弟兄，已经这几年都开始接上各样的服事安排。那在 Lawrence 呢？那这一直有一位弟兄呢，他就是在讲道上面，他总是推，他就说需要我就安排我，所以我想将来我离开的时候有人接棒嘛，那我就都是三个月一次，那么偶尔要增加一次都很困难。一直到去年暑假，我说安排你两个月一次可以吗？他说可以，哎可以。那么这样子的过程中，一直到我开始走之前，他就开始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也要讲一次道。那么这一种培养一个人要很有耐心，你又不能够骂他，又不能够催他，要有一个过程。那我想做一个宣教士，在一个侍奉的这个资源人力不足的时候呢，是要付上额外的爱心。另外一个弟兄刚好一个情形是相反的，他很有能力侍奉， 一年前他就说他要讲道，那我们最后安排就是几个愿意侍奉，愿意或者说我看见他们可以讲道的，我们安排讲道班，我们慢慢的培养，一直到我走之前才开始安排他讲道。所以一个温柔要按照每一个人的情形。是的，这一个的爱，还有第八节说到的是一个给的，给的爱。这个给呢，说到不仅将福音给他，也将生命，生命包括了你的，当然包括性命啊，包括这一条命，但当然也包括了你的时间，你的精神。我还没有到给命的，给一条命死亡的那样子的给。不，当然大家都知道，毕淑敏在1988年在南非，1998年在南非，因为高血压脑溢血，死在宣教的工厂在南非。那我给的其实很有限，例如去年2007年开始有很多的这个本科生，就是高中毕业生来校园，特别中国来了很多，今年也是很多。那么请他们来教会迎新，他们来接待，刚来第一个班我们来，但之后他们都不会来，他们自己有活动的能力，他们人很多，他们自己可以安排自己活动，所以只有去球场找他们。所以我就去学校买这个定期票，可以进去打球。那么香港同学办这个篮球比赛3-3半场，我跟教会几个教授四五十的人也去打球，跟那18岁打篮球，就是为了要去认识他们。那今年的3月，美哈顿他们这个团契要去基督工人中心这个福音营的时候呢，他们就租了一个15人的大的那个 bus 啊。这个 van 要去，但是他们里面只有两个基督徒，有其他11、12个是慕道友。那这两个基督徒，一个姐妹不会开车，另外一个弟兄刚考到驾照，所以呢，其他的基督徒弟兄都没有办法去。那么唯一的安排就是他们从 Manhattan 那个会开车的弟兄开到 Lawrence， 大概开1.5小时过来，然后从那边之后就是我开车要进中心，要开山路，转型队的人都知道要半夜这样开去嘛。因为我们在聚完会才去，所以我想我在美中13年了，年纪也不小了，应该是他们来开车送我，变成我还要开车送他们去，然后再开车把他们送回来。那么这一个愿意给是保罗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他的爱，一个地位上站好的，在台下看见他所培育的这些人要成长，将来要得荣耀，用温柔，用把自己生命付出的方式来表达对他们的爱。那么这一个真跟爱怎么合在一起呢？我想在耶稣基督上可以看见。因为当这个铁撒罗尼迦的人，那些犹太人要捉拿保罗的时候，他们没抓到他，抓到了耶稣，就来控诉他们，说这些人违背了该杀的命令，说有另外一个王耶稣。讲到这个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在比拉多的面前，约翰福音18:37说到，耶稣回答比拉多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你说我是王，我就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耶稣来是要给这位父神所要把这个真理传递给世人的一个真理呢，他来这里做见证。当然，在约翰福音14:16，耶稣也说我是道路真理，他本身就是真理。一个耶稣来到人面前，他不用包装，他不用为了在犹太教中间他必须要转弯抹角的 来把他自己表明出来，把父神的心意真理表现出来。他的真，他就照实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那么这个真使得他带出了或者表现出来他的爱，因为紧接着在19章的15节16节，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十字架因着耶稣的真，他的真理，他必须上十字架。他但在这十字架，根据罗马书5章8节说到，这是什么？这是因为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这是一个真理。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他为了我们是罪人，他没有转弯抹角说我们是好人，我们是人人，我们是义人。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是爱，就在这显明一个真跟一个爱在十字架上相遇。今天你跟我都是在神的真理的面前，在十字架所显明的真理，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也要相信他的复活，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真理我们接受，在这同时我们把他的爱接到我们的心里。保罗走耶稣基督的脚中做宣教士，那你呢？我想你们都可以成为宣教士，你们都有资格，都可以为神所验证做宣教士。报纸上说，在美国拿博士学位最多的是清华大学的，就本科是清华大学的。所以啊，各位在座如果是清华的，是北大的，是科大的，复旦的，交大的，还有很多，我都，或者你就在美国是伯克利的，是 Stanford 的，是啊 MIT 的，哦，当然不要忘记有台大，有港大，哦，还有剑桥大学的，你们都要想到，你们要考虑，在这个十字架的真跟爱的底下，你可以为他做见证，你也可以拥有这个真跟爱。我自己嘛，没有，刚刚大学我都没读过，我是跟两个运动很好的学校断不了关系，一个是在美国拿6次足球冠军的大学，一个是篮球拿5次冠军的大学，所以我的举例都是运动的。那么我也可以去传福音，为什么？因为这个福音是真的，我是一个传递的人，我可以坦然地告诉人家，我有限，我是学工程的，我不是学历史的，不是学文化，我学哲学的，不是学音乐的，不是学艺术的。我能够照我所了解的，我能够举的例子，我能够解释的啊，福音传出去。我的爱因着我看见神要兴起弟兄姐妹，在他们虽然出信，虽然可能还没有信，他们将要信，我能够看见的时候，我就会来服侍他们。所以今天啊，你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被神合格考验？随时让神来检查你的心，你不是贪心的，你的动机，你有没有诡诈？你在家里面，在人的面前，在公司同事的面前，在社会上面，你是不是一个敞开的人？更重要的，这个福音的真理使得你有一个胆量，这个真使得你能够面对很难传福音的人，面临这个社会在反对这个信仰福音核心的这个大环境里面，你能够放胆，你能不能看见在这个真理里面你得到这个爱，你被改变，这个爱你可以带领 年轻的一批的起来，看到他们要得荣耀，看见你需要付上时间代价来帮助他们。你们可以在这里来彰显这个真和爱，那也你们也可以走到远方成为宣教士，因为你们有那从十字架来的真和爱，你们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实在何等有福。我们原本是在谎言之中，我们也戴着面具，虽然自己在罪恶中挣扎，却靠着其他的方式，手中的工作来肯定自己的存在跟价值。今天我们在福音的真理底下，我们被照亮，知道我们是抵挡你的人，我们在罪恶中没有能力救拔，只有你的真理显明，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愿意伸出手来接受你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使得我们经历到你的爱，我们是一群蒙恩蒙爱的人。我们今天要在我们的生命中要来服侍你，我们可能在服侍的当中不被人认可，不被人注目，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侍奉将来要借着被我们服侍的人在神的面前蒙神的奖赏，我们也同得荣耀。我们愿意付上一个温柔的心，温柔的爱的动作，跟一个把自己给出来的一个行动。就求主帮助我们在家里，在朋友中，在社会中，甚至你愿意差遣我们做宣教士到远方去，我们就有很扎实的真，那种真实在我们里面，有那很源泉不绝的爱能够流露出来。求主差遣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求主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的感恩，跟我们一颗愿意走上远处近处一个宣教见证的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